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11月16号到1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超常才是正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轩。我们都知道人神一念之差，然而很多时候却神不起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遮挡了先天的本性，从而抑制了先天的本能。人念把我们拽回人的状态，自然体现不出大法修炼的超常。不难发现，超常的展现常常取决于自己对事情的结果要求的高与低，好坏出自一念。就好比一个学生很向往打100分，那么他就会为之努力，也就很可能打100分。而如果他从来没想过要打100分，只要求能及格就行，那他可能连及格都达不到。再比如有同修认为在生活方面有吃有喝就行了，那他很可能一直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而有同修坚信学大法是有福分的，那他可能工作的轻松，反倒多挣钱，甚至有捡到天上掉馅儿饼的时候，单位突然补发很多工资，或者意外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这方面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尽量把事情的结果设定得更好些。毕竟我们的高标准设想不是逞强，更不是胡来，而是有严格的心性要求做基础的。结果越好，越能让世人领略大法的超常，对救度众生越有利。而事情结果的变好，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对大法更坚信。有时超常的展现还取决于信的程度，不打折扣的信，结果会更好。就像那个跟随师父往九湖里跳的修道人一样，他的师父说什么他都信，正因为对师父的话笃信不疑，他才见证到更美好的东西。比如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动神念，很多事情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具体做事之前，我先用大法衡量一下，一旦认定事情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就很少去模棱两可，甚至根本就不怀疑。结果事情真就像我预见的那样，有些事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我却做到了，常人也对我高看一眼，因此对大法更敬重。有时同修都会觉得惊奇，我却认为就是应该这样的，大法弟子是走在人间的神，不用特意做什么，只是很平凡的一个念头，就会使要做的事情比常人效率高，结果好。举例说明，当地县警经常以没有户口的理由刁难我，我就想办理户口，可他们说我是外迁户，必须先办理房照才能办户口。然而房子是经过了多次交易，第五次才卖给我的。按协党部门的规定，我必须先支付5次的交易税10000多块钱，才有办房照的权利。我想这是强盗逻辑，我不交。结果很容易找到了房照的主人，也就是第一位房主，我们签了买卖协议，我因此省了10000块钱。可一到房产局，麻烦又来了。我这个房照的房主名字与档案不符，按他们的规定，这算我私改房照，不但不给办，我还得新交一大笔罚款。尽管校对笔迹之后，他们也说不是我改的，那也得罚，说是照章办事。我当即定下一念，什么歪理，罚款不交，房照也得办。结果奇迹出现了，当天下午工作人员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一见我他们都抢着说我命真好，说老局长刚办理完退休手续，今天最后一次来局里看一看，就赶上这档事儿。局长说退休了， 总算可以不听共产党的摆布了，那就破个例积点儿德，给百姓发个唯一的特别奖吧。结果我就成了那个中奖的人，不但没罚款，就连办理房照的费用也比规定的数额优惠好几倍。同修说神奇，常人更是羡慕不已，都说我是学法轮功修来的福。再说一件营救外地同修时遇到的事，近日我给某地公检法人员群发劝送短信，发信的过程中邪恶突然封掉了我的手机卡，我刚要无奈的往家走，突然想到你封我的卡，我封掉你的监控程序，我把你的贼眼屏蔽掉，于是打出屏蔽功能去对付邪恶。结果几分钟后再打开手机，奇迹发生了，刚刚废掉的手机卡又能群发短信了。试想如果我认可了他的封锁，就得暂缓营救同修，岂不让邪恶高兴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消极的放任，人为的把本应该好结果的事情定格在了人的平庸上，有的不仅在做事上没超越常人的水平，甚至连最基本的意识方面都很困难，成了常人歧视的对象。如果对自身环境的好坏没有明确的要求，甚至连想都不想，有时想了也没信心，可想环境会什么样，又怎能更多见证大法的美好呢？其实超常的展现不仅体现在正实法的事情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体悟，学大法本身就有福分，再加上心性标准的提高，那么大法弟子在很多方面都是出色的，无论家庭条件或是工作的环境，起码是常人中比较好的。当然不需要我们人为的做什么，这是大法的威德。我们只要有归正和提高自身环境的明确意识，只需要自然展现就行了。大法弟子会有较好的物质环境，达不到这一点是我们认识上的疏忽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拥有较高的心性就会有较好的物质环境。如果心性总能达到高标准的，那么相应的物质环境也会比较平稳比较好，平稳到人的种种超常在我们这里可以成为正常的。这里不是有意表现我们能力有多大，而是向世人自然展现大法的超常，从而更好的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总把人的感受和状态当成正常的，就会拖延从人到神的转变过程。一些同修认为我们的超常展现只是偶尔的一时的，或者只有在正念很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现在看来这种观念已经陈旧了。其实对大法弟子来说，符合常人状态下的超越常人的能力展现才是正常的。大法弟子应该神念常在，让神念成为自己思维的主导模式，既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又要在一切繁杂事物中自然展现大法修炼的与众不同。无论生活的环境还是做事的效果都远远好于常人，超常展现的程度也体现着修炼者对大法的认知与同化程度，因为我们超常的基点是展现与证实法。
难忘的日宗神机，作者佚名。我在2001年就受到了迫害，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的9年时间。因为被迫害的早，很多资讯都不知道。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大法弟子告诉我要发正念，我还半信半疑。一天，一个十几岁的犯人突然对我破口大骂，莫名其妙中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应该与人争斗，所以我就一直在忍啊忍啊，到最后感觉自己的心胸已经膨胀到极点， 肚子里的气儿已经升到嗓子眼了，再不还击我就要爆炸了。这时我想到同修说的发正念，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不停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希望制止这个坏人，但是他还是骂个不停。到了第二天早晨，他见到我的时候说，一鸣啊，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来了。这时我看他相貌完全的变了，嘴真的变形了，歪了，两个眼角很明显的斜了。他接着说，我这是遭报应了，对不起啊，我不应该骂你。看到他判若两人的变化，我突然悟到这是发正念的威力啊，使这个犯人遭到了报应。我并没有在意他的辱骂，就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以后，这个犯人对我特别的尊重，什么活都帮我干，处处维护我。他也知道大法的威力，也知道大法好。当这个犯人刑满出狱的时候，还特意的向我打招呼说，一鸣啊，我要走了，我好了啊，再见啊。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明白了同修告诉我的是真的，可是我还是没有重视起来。这真是大法的威力，使他折服，使他变化，使他明白以后不要参与做迫害大法的事。在2003年左右，我身上长满了疥疮，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半年之间，我经常梦到师父点化我要多念四句话，可是我始终不知道这四句话是什么。后来通过逐渐的学法，加强了正念，回想过去的经历，终于想到发正念的口诀就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不就是四句话吗？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师父在梦中点化的四句话，就是让我多发正念。从此我就经常的发正念，清理自己身体内不好的东西，我的疥疮也慢慢的好了。这两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发正念真是威力巨大，真实的神机显现，使我在困境当中更加坚定大法，坚信大法的力量无比，使我在长达九年的监禁时间里依然坚持信仰大法。
据我经历的一次生死大关，作者白静。今年五月份，我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它来势凶猛，在另外空间，那是一场正邪大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天吃完晚饭，就感觉胃部胀满发硬，那天是吃得很饱，心想是不是吃多了造成的，又一想那也不至于那种状态，胃部硬硬的感觉，随之想上厕所，肚子疼，站起来头晕晕的，像晕车的感觉，但比晕车症状重得多，头重脚轻，赶快找个凳子坐下，浑身盗汗，要呕吐的感觉，接着眼前也没了光亮，漆黑一片，无力，一切都是那么突然，身体不能动，一动就像要过去了，难受无比，僵硬的，胃里一抽一抽的翻滚着，但意识是清醒的，有生以来头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头一次那么难受，好像身体被什么东西给抑制住了，好像自己要离世而去了。我想如果元神走了，丈夫在哪屋还不知道，马上意识到不能这样想，师父讲过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马上向内找，心里一直发着正念，心底发出求师父救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一切服从师父的安排，去留由师父说了算，不许邪恶利用我没去掉的人心干扰我主持正法，干扰我做三件事，这是假象，是干扰，
铲除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在呕吐时发出的声音，丈夫听到了，马上过来说，我送你上医院，先扶你上床躺着。我有气无力地说，不去医院，你别动我，让我静一会儿。我想起师父讲的这段讲法，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一切都没有偶然，也是考验我对法的坚信程度，心里特别清净，无任何杂念，等待师父的安排一样。大约十分钟，身体状态有了转机，眼睛也看到光亮了，开始呕吐，把晚上吃的饭全都吐出来了。吐出来之后全身轻松了许多，肠子还隐隐作疼，但症状越来越轻，大约两个小时，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哪也不难受了，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也没有再吃什么。我开始练动功，感谢师父慈悲呵护，走过了这一劫难。丈夫在家看到了发病的整个过程，我对他说，如果是常人的病能来这么快，能好这么快吗？让他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反之，如果思想念动的不正，认为是宵夜，或认为是常人的病等，就是承认邪恶旧世里的迫害，后果不堪设想，也许真的离世了，那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多学法，法理清才能指导自己的一丝一念。但是有时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也有困惑，也有悟不到的时候，一时又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心很苦，也在不断的求师父点悟。在这时想，只有多学法，心性尽快提高，因为我知道在法中能找到答案。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初次投稿，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与净师进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丁。一位同修和我切磋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最近几天嘴里突然出泡了，说话吃饭都疼，甚至待着的时候也不敢闭嘴，因为一张嘴就会碰到它。真没想到一个泡会让人这么难受，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可是好几天过去丝毫不见好转，我就想一定是自己没修口，或说了不在法上的话。这样我向内找，我这个人平时本来话不多，再加上我对修口一直很重视，因此扪心自问没找着什么漏洞。就在我不知怎么找时，脑中突然反映出一念，随便乱唱大法歌曲，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感到这是师父慈悲点化我。原来这几天我出车时没人的时候，我就唱大法歌曲，都是师父在红云山中做的歌词，因为我很喜欢唱，可有的地方歌词却忘了，我就随口自己编着唱起来。那几首歌我就这样唱了好几天，我这才悟到自己在无意中犯下了不敬师不敬法的错误，这不是私自篡改师父的话吗？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真神奇。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嘴就好了，也不疼了。真希望给同修们也能提个醒啊！我也很受震动，多亏你向内找，随意唱师父作词的大法歌曲，夹杂着自己改动的词语，这真是我们对师对法的不敬。随后，我也突然想起了一件相关的事，同时解开了自己几个月来的困惑。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孩子画画，下课时他们提议，老坐着真困， 我们开个小小演唱会清醒一下吧。看到他们兴致很高，我没太反对，但我知道不修炼的人能唱出什么歌曲呢？又都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有的还热衷流行歌呢。我就说这样吧，想唱的唱一首就可以了。结果孩子们唱的通俗歌曲，我就说这些靡靡之音会让人越发没精神，不如老师唱一首提神的天音歌曲。我随即唱了一首自在歌，孩子们感到很新鲜，都说这歌怎么像仙曲呀，老师再唱一个。我一直很喜欢神韵演出中的一首歌，那首歌非常洪亮有气势，于是我高声唱起来。令人不解的是，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打起了冷战，有的还用双手抱着肩，一个个瞪大着眼睛，似乎说不出的惊讶。我当时想，就是应该归正一切不正的。然而几个月过去，孩子们那一反常态的神情定格成一幅画面，偶尔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听了同修的切磋，我突然明白了，怎么能随意演唱师父作词的神韵歌曲呢？这么神圣伟大纯净的歌曲，怎能出现在常人的演唱会之上？正是自己这个不严肃的行为，才导致众生打冷战和无比精怪的表情啊。由此我想到，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天上的众神都看得清清楚楚，而期盼着我修好自己，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也都在睁大双眼热切地望着我，不愿我出现一丝纰漏。修炼是严肃的，在同化法的过程中，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及时发现暴露出的为私为我的人心，主动用法归正自己。我想我们可以唱同修创作的歌曲，像天音歌曲集，提到一个救度众生，或者使自己在平时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这样就可以了。而神韵歌曲作为神韵演出的一部分，是不能随意截取翻唱的，因为那背后有法的内涵在里面。净持净法永远是弟子的本分，一点感悟与同修共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写作之中，其乐无穷。作者小林。那天和同修交流时，谈到了写文章证实法的问题。我对同修讲，天天能上网浏览学习同修的修炼体会，就是在借鉴和吸收，也可以说是一种索取。修炼人只知索取怎么行呢？每天都能上明慧借鉴网的同修，有条件在这个平台上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交流，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而身为一个修炼人，每天都能向内找修心性，必然会有很多修炼中的故事与心得，为什么不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呢？向内找的过程，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内化能力。有志于拿起笔的同修，可以在平时的修炼生活中，有意识地加强这种将身边的人事物敏锐观察、思索、及时内化的能力。比如，许多同修有写修炼日记的习惯，每天即使记下三言五语的心得，对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都常说，一丝一念要向内找，当把心中所想付诸笔端时，向内找便更具深度。大法修炼者的内化过程应该是在法理上，站在更高层次上梳理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修炼者思想境界的进化升华过程。同时写出来有助于清理自身空间场内残余的不好的物质，可能以前自己也曾意识到，但一些执着心似乎就是很难去掉。但当你写出来后，把它们深度曝光出来，你会发现这些顽石般的执着、不好的心似 似乎已被连根拔掉了。师父经文弘一二理智醒觉当中说，少习自省天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身心都会感到轻松愉悦。不要觉得动笔是件难事，经常写上自己修炼中的点点滴滴心得，你会发现写作之中其乐无穷。这其中你也会深深感受到敞开心胸与同修诚挚分享的快乐，和把自身的经验智慧无私付出奉献给大法弟子们的那一种幸福感。写修炼体会的文章未尝一定要长篇大论，最重要的是有的放矢，把修炼中的某件事情和自己的修炼心路真实的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怎么想就怎么写。文笔方面无需追求华丽，直朴自然最好。我认识一位60多岁的同修阿姨，在圣见网上看到她写的修炼故事，不仅读来朴实流畅自然，而且有种真实栩栩如生的幽默感。有道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而干净清新的文字来自于修炼者不断升华的内境。有愿望拿起笔来证实法的同修们，其实写文章可能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如果想写什么，千万别拖延，放弃自己的懒惰和畏难心理，抓住时机及时下笔，不要总是觉得理不清头绪。在动笔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越写理越明，心越清。
修持常人心，作者悟正。我是洛阳的一名道法弟子，原来左膝关节炎疼痛难忍，修炼后疼痛不翼而飞，但就在前些日子膝关节又开始疼。开始我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铲除它没有效果，疼得更厉害了，起坐下蹲尤为吃力。但我仍然坚持练功，在练第四套功法和打坐时开始疼得厉害，不管它，仍坚持练下去，到后来也就不疼了。一天早晨练完功后，我在家做家务活，关节又开始疼。我突然悟到，是不是因为我不精进，有了逃避家庭矛盾的心，师父在警示弟子呢？就这么一想，腿疼立马就减轻了，舒服了。由于忙于干家务，一上午又把悟到的事忘了，腿又开始疼，直到午后躺在床上想午休，似乎疼得睡不着，但由于瞌睡的厉害，迷迷糊糊睡着了。正睡着，一阵疼痛把我疼醒，原来从没有这样疼啊，这是怎么了？猛然想起早晨悟到的事，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不该有常人之心，不该有逃避家庭矛盾的想法，弟子坚决跟师父回家，在弟子该在的位置上干弟子该干的事情，弟子知错了。说到这里腿不疼了，感到舒服了许多，我忙下床站在地上试一试，真的不疼了。但在以后的几天里，虽然不疼了，但仍然感到不舒服，特别是盘腿下蹲仍然感到很吃力，但是一天比一天轻，这是在提醒我，让我去掉常人之心。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对我的良苦用心，对我的及时的警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的家庭矛盾从来不断，这几年在我忍的努力下好像好了许多，但有时表现的也很突出。妻子个性强，似乎和我格格不入，我的话她从来不听，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越想越多，把妻子的种种不好都翻出来了，那真是翻江倒海，这日子没法过了，怎么办？又不能离婚，最后想到逃离，逃离这个没有温暖的家，这想法已经不在法上了。腿痛难忍，让我查出自己的人心，下决心去掉它。从法中我明白，提高心境才是根本。 我真的感激师父。在此我也提醒和我一样的同修，如果出现了病业状态，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也要找一找是否心性上出了问题。如果心性已不在法上，有了常人之心，修正自己。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谁该转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化名肖梦然，是1996年11月得法的老弟子了。从1999年7/20邪党打压法轮功后，曾进京上访，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法，在努力做好三件事的实践中，曾5次进看守所，3次被非法劳教，现在还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因高血压保外就医。前不久，当地620办公室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办学习班，也就是洗脑转化班，并说从明年4月到8月，凡是被劳教过和判刑过的练法轮功的人，都得再进学习班转化，在我们这不转化的送上一级学习班都得转化，口气很硬。肖说，我现在是保外就医，参加不了学习班。他说，你要实在来不了，我们就到你家里去办。他说，我们全家都不欢迎你们。他说，这是上级命令，我们得执行。没过3天，他带着3个人，一男两女，闯进老肖的家。因为多次打交道，他们彼此都认识。这位负责人很狡猾，他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把双方接上口，他就撤了。他说，我很快就该退休了，本想不管法轮功的事了，但推脱不掉，领导还非让我管，我没办法，就只好来了。这一男两女是历次学习班上做转化工作的老手了，他们不仅在本地，还经常到外地去支援被借用，可谓经多见广。开始顶得很厉害，一直僵着，不管他们说什么，怎么说，花言巧语，威胁利诱，恐吓，千变万化。老肖心里有一定之规，我就是什么都不配合，绝不顺着你们竖起的竹竿往上爬。他默默地发着正念，学习小组的同修们都在同时向这里发正念，除掉背后操纵他们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为了打破僵局，他们改口从生活上东拉西扯，转弯抹角说到围攻中南海。老肖立刻打断，说是合法上访，不是围攻，因为信访局在那里，而且是警察引导的路线，客观上形成了包围圈，不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没有标语，没有政治口号，和平、理性、秩序井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是要求天安市公安局把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释放，要求有一个和平的修炼环境，要求合理出版法轮功书籍。朱镕基总理接见的代表答应这3个要求后，立刻就解散了。这能叫围攻吗？说得他们目瞪口呆。又回忆了2001年1月23号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中破绽百出，完全是中共邪党一手策划、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一出丑剧、闹剧。肖说的头头是道，分析的合情合理，他们听着都不住的点头称是。接着，从中共执政6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整人、杀人运动。都是镇压、抢劫、欺骗、洗脑、掠夺，成了历史上最反动、最邪恶的邪教和流氓党。1989年六四事件中，明明是调动军队开枪镇压，装甲车碾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血流成河，却大言不惭地说一枪没放，一滴血没流，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这是天大的谎言，至今不予平反。有冤无处诉，有理没处讲，中国老百姓还有人权吗？法轮功教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从1992年传出至1999年，有近亿人修炼。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多家媒体做了正面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体委专门做了广泛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深受国内外人民欢迎。当时社会风气好转，人们道德回升，健康水平在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独断专行，还有强烈妒忌的江某某之流，却一意孤行，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一切手段，甚至调动军队疯狂镇压法轮功，手段极其残忍恶劣，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12年的镇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把亿万人民推向了罪恶的深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嚣张也只是昙花一现，成为一座万年的历史罪人和组织。古今中外预言无不印证了这个事实。幽潭婆罗花和贵州唐制石的出现再次警示人们，人不是天制，中共邪党已是病入膏肓，再无回天之力了。一桩桩一件件善恶有报的实例不胜枚举，610早已成为死亡职业的代名词了。从转法轮、红云和师父讲法，经史中引经据典，说得他们口服心服。我现在无病一身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何罪之有？凭什么抓我，让你们来转化我？难道是要把我这个健康人、好人转化成病人、坏人？你们是被邪党利用了，是在做着害人害己的丑事、坏事、败事、邪事、恶事、罪事啊！师父说过，我不放弃一切人，其中也包括你们。只要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改正的机会，再坏下去就只有被淘汰了。说的几个人都低下了头，抹着泪，有一个人还放声大哭起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个表示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被他们转化的人，说我们都是罪人。他们决心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当场决定：一，我们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定期学习交流；二，发表悔过认罪的严正声明；三，尽量找回被我们转化的修炼人，向他们赔礼道歉，再把他们拉回到修炼的队伍中来。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套9瓶真相预言和神韵光盘，一本红云三及明慧周刊、正见周刊、真相小册子等。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交流会了，还带来几个曾被他们转化过的修炼人，当场认错，又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关于向610办公室负责人怎么汇报的问题，他们也商量好了对策。
生命的意义，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3月得法的，修炼12年了，惭愧的是很少写心得体会。今天借此机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从得法以来，就开始了忙碌而有意义的新生之路。尤其9年前来到纽约，来到新唐人，就好像穿上了一双会跳舞的红舞鞋，更加的停不下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修炼的意义是什么？每天做的大法项目目的是什么？这像是一些初级浅显的问题。然而修炼久了，大法的事情做多了，自己经常会迷失。近期我对此有了些新的体悟和收获，与大家分享。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在追寻，从小我就在问自己，问别人，所有人的答案都不能解开我的谜团。后来得法了，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无以言表。每天一门心思的学法，学法如饥似渴，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想做。那时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学法看书，别无他求。后来在参与项目中出现了矛盾，各种各样人和事的表现纷纭复杂，自己被带动的心潮起伏，无所适从。往往由于人事的矛盾，使得辛苦开创的大法项目中的工作受到损失， 甚至是不了了之，起不到预期的效果。静下心来明白了，光机械学法是不够的，哪怕把法背下来也不代表修炼层次怎样，需要悟，需要在矛盾中向内找，真正做到剜心透骨的拔掉自身的观念执着，同化真善人。做主播很多年了，一直很积极很听话，主播少的时候曾经一周连做四五个晚班，每个晚班都值班12小时以上，为值班方便曾租住在与电视台一街之隔的一个小小房间里几年，房间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外就只有转身的空间了，除了睡觉换洗，白天黑夜都在台里。本来是拿澳大利亚绿卡的，在几个月就可以转公民了，那年回澳洲，一方面因为台里人事矛盾令身心疲惫心灰意冷想逃避，另一方面想把公民身份办好需要多待一段时间，没想到才一个月，总裁电话就追过来了，说总部没有主播了，问能不能尽快回去。一看电视也确实是这样，从不化妆不出镜的记者和图编几天不见都成了新闻主播出镜了，怎么办呢？真是一番挣扎。天平的一端是自己的事情，另一端是大法的事情，失去了澳洲身份意味着什么？在海外漂泊多年，当然清楚这一切的分量，但是大法需要，你又有这样的能力，就袖手旁观吗？正法的机缘和时间有限，你要如何做呢？咬咬牙，那就去吧。去留由师父安排，因为师父在纽约，因为纽约是邪恶集中的正法焦点，身在这里就是一份正的因素，就是正邪灭乱的一部分。从此在纽约，在新唐人安下心来，无论发生了怎样的矛盾纠扰，一直没有离开。一次另一位主播打电话让我带他两周后的一个主播班，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到时才发现那天是过节，世界各地特意赶来的大法弟子，纽约周边的大法弟子全都去欢庆了。那次师父还讲了好几个小时的法，平常热闹的电视台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一位图像编辑、一位播出部的阿姨三人值班。后来几次也是一样，不知怎的，每当大家热闹过节的时候，我都在值班。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海外，没有家没有朋友，多少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就是在电视台，在荧幕上笑盈盈的向全世界的观众恭贺节日快乐、健康团圆度过的。记得那时台里刚上大陆卫星，协调人在新闻部与大家商量能否多增加一期早七点新闻服务大陆观众，这等于早四点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有不同的反应，我却异常坚定的愣愣的说吐血也做。虽然那次大陆卫星几天就停掉了，但是新闻部早七点新闻的传统多年来一直保留下来，当然没有吐血。当初就是这样懵懵懂懂的，很单纯的，凭着这么一股劲儿一路闯下来的。几年下来觉得在电视台很努力付出很多，但是突然有一天认识到不足，明明白白的认识到自己的私心，原来过去做的一切完全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以新宇宙标准来看，过去的自己从宇宙中产生之时到之后的千万年轮回，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是错的，因为基点是未思的。现在正法修炼了，做新唐人工作，隐藏着我喜欢出镜的虚荣心，其实我要注视正法，我不能被落下，我要做好主播，希望大家喜欢我等等，也是未思的基点，而不是为众生考虑的。这么多年表面在证实法，实际在证实自己，表面在注视正法做新唐人工作，实际在利用大法利用新唐人证实自己。想到这里真是一身冷汗，剜心透骨的痛彻心扉，真相大显天下盲。出自《金镜钥匙二》金自明。那几天都是一种忙的没有了思想的荒芜虚脱的感觉。当一个修炼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种种损失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指责和惩罚，自己完全明白后 那种痛悔断肠的感觉是生命最大的痛苦。几天后，当从忙的状态中慢慢恢复过来，长时间跪在师父法像前流泪，心中反复说，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也对不起自己，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事，却是不纯的，师父我改，我一定改。这时全身发热，另外空间带坏物质好似宇宙一般被层层销毁，真是翻天覆地。而后纯正的能量充盈净化后的空间，一层层更广大的天体开启在眼前，那种奥妙无穷、美好和开阔是人的思维无法容纳的。原来生命的意义是不断找到自身的不足，提升自己，回归真善人。在修炼中还有很多次类似这样找到执着的经历，就不细说了。一、闯生死关。修炼中每个人都有生死关，在生命漫长的过程中，可能就有旧势力在不同时期有意注入的邪恶因素环环相扣，目的就是在最后关头用来邪恶的检验大法，破坏大法。下面把经历过的这个生死关写出来，可能对大家有个借鉴作用。师父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出自《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过去是不大明白师父这段话的，那次从台里回到家，心情不能平静，一些人和事激起了自己的愤愤不平，晚上早早躺下，以为睡一觉就好了，没想到巨难等在前面。另外空间像天体宇宙一般巨大的一个无形生命在蓄积力量，周围邪恶纷纷向他聚拢，他的体积越发庞大，而后向我袭来，抓住我这颗不平的心无限扩大，还不停向脑中灌输对师父、对大法邪恶的意识。同时他现出一个老道士的模样说，你是我的弟子，你曾经跟我修炼了这么多年，你忘了吗？你的师姐师弟还都在这里等你回来，跟我走，现在你就跟我走。我当然不从，知道正邪大战开始了，但是交锋中明显处于劣势，这场交锋对双方都是生死攸关，我输了就是肉身死亡或走向反面，给大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他输了就会被完全销毁，他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生命都没有了，因为他绝对要与师父与大法对抗到底，他曾经当过我的师父，曾经左右过我的生命进程，目的就是今天利用来搞破坏，包括这次事情勾起的执着，都是他刻意在我生生世世轮回中注入的因素，而且是环环相扣的死结。当用正念破除了一环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环在等着，怎么也闯不出去。面对邪恶一次次频繁攻击，我越来越虚弱，无论是另外空间还是这个空间，都已经是命悬一线，身子僵硬，思维散乱，微弱的只有一口气。面对邪恶不停的进攻，我最后咬紧牙关，用仅有的微弱意识反复着一句话，无论如何绝不背叛师父，绝不背叛大法。突然天地大开，邪恶那庞大的宇宙天体从上到下以极快的速度爆炸解体，里面无数的生命层层叠叠的空间瞬间解体，那种惨烈程度语言无法形容。随着被销毁，老道的声音最后又响起，我佩服你。以他的智慧认为，没有生命能够走过去。是的，旧宇宙生命无论如何是走不过去的，可我是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没来及跟他说，你应该佩服的是师父，是大法。随着老道被销毁，发现天上地下包括海里很多很多被厚厚的冰层封住的空间解冻了，无数的众生都从冰封中被解救出来，他们的世界重见天日，温暖、阳光、欢笑、生机，无限的美好。而这一切都是与我相关的世界和众生，过去我好像被封闭在厚厚的冰层中，与周围人距离很远，表现上就是冷漠， 经常感到压抑和抑郁，时时刻刻感到无尽的苦楚，好似茫茫苦海总无岸。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之后觉得每天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像蜜一样甜，虽然还会有过关的苦痛，也是大不一样了，因为内在是甜，恬静祥和的。修炼就是这么的奇妙，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最多是镜头前觉得漂亮了，光彩照人了，另外空间却已几番脱胎换骨，几番生死轮回了。二，师父的呵护。修炼人的生命之路，从恒古的久远一路走来，处处凝结着师父的心血，一些细节是在修炼中逐渐开启了记忆了解到的。另外空间，我是主佛身边小小的婴孩，每天就是开心的玩，一会儿变出个摩托在主佛的大袖口上飙车，一会儿躺在耳朵里睡觉，一会儿躺到头发里，唯一的责任就是送信，送口信或送书写好的谕旨，有时贪玩拿着谕旨变个自行车，费劲的骑车走，这时一阵风来，突然被打屁股了，赶快踩着云呲溜一下就送到了。那时经常开法会，小婴孩从来不在意大家讲些什么，偶尔从主佛的耳朵里探出脑袋，看着下面众神毕恭毕敬的庄严场景，后来不在意也明白了主佛要下走，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的他开始伤心哭泣，躲到主佛的脚趾间默默流泪，主佛把他托在手心里，他流着泪坚定地说，这就是我的家，您下走我就跟您下走，绝不离开。因为人间太苦了，就经常回去另外空间玩，有时师父会提醒，别玩了，回去做正事了。那天又在开心的玩，还跟师父说，做完人间的事还回到这儿，哪也不去。师父笑笑，瞬间我来到了另一个巨大空间，我是那世界的主，身体无限的大，身上竟也有了欢蹦乱跳纯净的小婴孩在开心的玩。世界里有无数的众生，极目远眺，无论哪个角落他远望去，密密麻麻都是我的众生，世界中所有众生的所思所想，甚至一草一木尽收眼底，全部了然于胸。这时突然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为了众生的福祉而活，真切感受到众生的幸福才是我的幸福，众生的喜忧就是我的喜忧。然而却发现庞大的世界只有比较靠近我的范围能够被我的光芒福德所责备，比较富足幸福，远一些的更多的众生，用人的话形容是比较贫寒，原来是修得不好，威德不够。看到这些很惭愧，此时突然从天边涌起万丈光芒，众神不约而同下跪，原来师父来了。师父指着跪着的我对所有众生说，他没有，我做师父的给。瞬间无限的财富福德和美好从天而洒落在每个众生身上，而我跪在那里早已是泣不成声，师父带来的万丈光芒也留给了这个世界。那天与一位同修因为工作上的认识不同，大家讲话都有些大声，回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沟通不了呢，突然间明白了，多年来只顾自己做事修炼，很少关心其他的同修，很少关心整体这个环境，自己修炼的过程说也说不完，其他同修不也是一样，每个人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全世界上亿的修炼人，师父计划圆满的至少是5000万，5000万辉煌的波澜壮阔的从人走向神的历程是怎样的，全世界70亿人摆在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正邪的选择，每人背后庞大的世界，无量的众生，这样一个从旧宇宙生命走入新宇宙的历程是怎样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怎么能只关注自己的修炼，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众生呢？当深思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天国世界的众生们翩翩起舞，彩带飞扬，无论远近举目望去都是无比的幸福美好祥和，多希望所有世界的众生 都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呀。地上70亿人能够与主佛同在一世，能够生在大法弘传的正法时期，是多么的幸运。多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恩泽呀。此时新闻正在播出，世界各国元首聚集一堂举行高峰会，我一下子好像身形巨大，将他们全部揽到怀里，像母亲对孩子一般，衷心希望他们能够选择好，带领自己的国民做好他们应该做的。过去只把他们当作 VIP 请求其帮助，现在真正体会到要像神呵护孩子一般的慈悲救度他们。然而过去却没想到过这个问题，也没更多真正慈悲关心其他生命。师父，我错了，我改。再一次认识到不足，深深地跟师父道歉。瞬间来到一个很高的空间，似乎是大穹之顶，异常庄严肃穆。那里很少生命，却有一些关键的因素。那里可以掌控全局，所有的世人，所有的正的邪的生命尽收眼底。那里我是个小孩，却异常严肃，全身铠甲，手拿利器，双目圆睁，紧盯着下面的动态，对邪恶的犯难一出手瞬间消灭，毫不留情。一直以来就很擅长在另外空间除恶，原来师父安排我做护法神，在这里以全局的视角除恶，守护众生。重新回到师父身边，却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什么都不懂不管，只知自己贪玩的小婴孩了。经过磨难历练，成长为大法造就的新的生命，在人间继续做着自己在新唐人的工作。每次播报新闻，继续体味着世间每一件事都围绕着大法在运转，常人在其中起的作用，神在其中的苦心安排，邪恶在其中的影响，每一天每一世都是正邪大战，而且相互连带，纵横交错。有时播报到常人中维权者的一举，真是为他们喝彩；有时播报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真是为其心痛。无论是在另外空间还是在人间，我们都在经历着、参与着、体悟着、关注着这个宇宙中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正法时代。这部正在谱写着的留给宇宙历史的伟大的法，以及正在造就中的身边的这些最伟大的觉者。最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今天在人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每时每刻，我们能否用正念、用神的状态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用神的状态来面对每天的生活、修炼、大法项目中手头的工作，把这一切做到最好。师父说，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出自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最后以下面的法与大家共勉：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坚守佛力。出自大圆满法。以上为个人的修炼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
讲真相，已融入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活动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日突然悟到，我们讲真相是我们作为大法修炼人的本能，没有什么我今天要去讲真相，今天要去发传单之类的情况，而是我今天的一切活动都有讲真相的条件和对象，讲通讲不通，我都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让他们的内心深处受到触动，为以后的被救度打下奠基。我的所有言行都会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正面风貌来，给世人增强了解真相的信心，让他们看到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秉持正义的法轮功弟子，不畏恶党的疯狂打压，义无反顾地坚持着真善忍信仰，给所有来到面前的人讲着真相，表现又是那么平和，言语又是那么和善，说的又是那么有道理，不容你不再三回味。大法弟子慈悲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觉得人生有了盼头，这是明真相后的世人真实的内心流露。下面说几个讲真相的小片段，写出来来与大家分享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与感恩。今年年初一日，我去修鞋，在一个女修鞋工面前坐下来，她给我修鞋时，我就顺便给她讲了真相，她都很认同。我给了她一个护身卡片，让她记着上面的九个字，就会得到神的保佑。最后我又拿出一张2011年的神韵晚会光盘给她，让她回家看一看。很好的晚会，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她高兴地收下了。这时我看到坐在旁边的一个老头一直在看着我，我刚才讲真相时他也一直在听，看样子老人很穷困，穿的衣服也很单薄，大概有70来岁了吧。我拿神韵晚会给修鞋女工的时候，他一直盯着看。我想这个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又不富裕，家里不一定有影碟机，就不打算给他光盘了。可是瞬间我就发现了我的分别心，认为他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没什么钱，就忽视了他，这不是我该有的表现。当我看到他那期盼的眼神时，心里掠过一阵难过，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转法轮。心想我一定也让他知道真相，就转过头问他，您和他修鞋女工是一家的吗？他说不是，那我也给你一个护身符，常念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健康美好。老头高兴地接过护身卡片，马上装在了衣兜里，嘴里一个劲地答应着。我又拿出一张神韵晚会光盘递给他，告诉他回家和家人一起看一看吧，谁看谁有福分。老人双手接过光盘，很精心地又装在了里面的衣兜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一个劲地说，好好回家看看。老人没什么文化，不会表白什么，但从他那高兴的面容上，我看到了他生命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与感激。今年9月份，我家的煤气罐需要换气，就找了一个流动换气的来家里，是外地的一对夫妇。最后付钱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媳妇讲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千万别信共产党那一套，他是真害人的，不让人信神，谁听他的谁倒霉。我们老百姓就是图个平平安安，现在就是法轮功能保佑人，谁信法轮功就会得到保护。你们每天开车走街串巷，东奔西走的，更要图个平安顺当，信法轮功就会得到保佑。他说真的吗？怎保佑呢？我说没事的时候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面就行，再给你个护身符带在身上。他说好好，我放在车上。我让他退出恶党相关组织，就不会跟着恶党遭淘汰。现在是天灭中共，明白人都在退出他。他高兴地说，在某某村那里的法轮功已经给我退了。我也为他高兴，临走我又给他一张2011年神韵晚会光盘，让他们回家一定看一看，让全家人都看看，告诉他非常好的晚会，高品位，纯善纯美，世界一流的演出，看了就知道了有多好。他高兴地接过去说，回家一定看看，我家有 DVD 机子。这时她丈夫给别人也灌完了气，我让她把那些话也跟她丈夫说说，相信大法好，别信共产党的话，她满心欢喜地答应了。还有一例就是今天的事，下班回家后我不打算做饭了，准备在外面买个简单的面食，在一个卖烧饼的店铺前，我买了两个烧饼。一个50多岁的妇女在忙着，她给我装好后， 我掏钱时正好有一个护身符也掏出来了，我把钱给他了，就对他说，给你个护身符吧，带着它能保你平安。他接过去后说了声真好，又很吃惊的样子问我，能保平安？你在发这个吗？你对谁都给吗？我说也不是对谁都给，不接受的人就不给，我只给好人。他又问我为什么给我，我说因为你是好人，我看你面善啊。他长长的哦了一声，好像在思考似的。我就告诉他，千万别信共产党说的话，法轮功可是好的。他问，是法轮功吗？我说，法轮功可不是共产党说的那样，法轮功是让人修炼真善忍的。他说，我怕孩子看到。我说，你带在身上谁能看到？你在心里默念谁能知道？你又不是做坏事，你却能得到保佑，你怕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心里骂共产党的，谁知道？他说，是谁也不知道。我说，共产党的那些贪官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信他他也不保佑你，现在得病的医院治不好，还会把钱花光，倾家荡产，家人也跟着受罪闹心。现在只有法轮功是真正能保佑人的，共产党不让人相信神的存在，可神是真实存在的，上岁数的人都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这辈子有好事是因为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不干好事就会给下辈人带来不顺利，也是因为上辈子损了德了，岁数大的人对这些都是相信的。他不住的点头认可。我接着说，共产党不许你表达不同意见，你给他提意见，他说你是反党，扣个帽子给你抓起来。世界上哪一个政党也不是这样的，都允许民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共产党却把给他提意见的人抓起来。所以共产党是坏的，共产党只能害人。我说的时候他不住地点头，还重复我说的，共产党只能害人。我告诉他对着护身符上面的字就行，他说我不是字，则念啊。我说很简单的，就是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的时候就常念念，肯定好，不是让你非得则做，没有任何限制，你在做生意做生意，不影响你任何事。他听了脸上露出了舒缓的笑容，最后说，你有文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我也没什么准备，就是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我体会到，只要自己心在法上，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正念就会很强，讲真相的时候，思路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写出来好像有很多的话，可讲的时候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明白了，有时自己都感到奇怪，讲得那么顺利，其实就是师尊在帮我，都是师尊在救人。我还感到作为修炼人真的要达到标准才行，在讲真相的时候，如果自己法理不清，真相就不能讲透彻，就是给他护身符也不会珍惜。所以修炼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自己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奇的大法救度迷中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来，我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在复杂的人群中，面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我都会想方设法采用不同的方式向他们讲清真相。经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神奇的事情，众生既明白了真相，又体会到大法的神奇。现在我把自己在近期讲真相时遇到三个不同的世人的事情写出来和同修们分享。一，老和尚明白真相，坚信大法好。一天我讲完真相正往回走，看到一位约80岁左右身穿黄袈裟的老和尚坐在广场的石凳上， 正在给一些围观的常人讲法轮功和师父如何不好之类的话。这老和尚是在这儿放毒，今天让我碰到这事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安排我到这儿来。老和尚越讲声音越高，听的人在增多。我停下脚步，站在老和尚对面，发出强大的正念，让老和尚住嘴，彻底解体背后操纵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许他诽谤大法，毒害众生。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这老和尚和这些世人。我对老和尚说，请问你这位老师父，您真正了解法轮功吗？您是从哪里听到这些事情的？他说不太了解，都是听别人讲的。我又说，您是庙里的修行人，听到的事情可得经过思考再说啊，特别是出家人更要修口啊。我今天就给你说一说法轮功的真相。老和尚一听愣了一下，马上双手合十说，好好，请讲请讲。我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是佛家最上乘的修炼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气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修的就是真善人，它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利国利民，百益而无一害。现在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许多人为了自己那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不择手段这样干，互相包庇，吃喝嫖赌，贪污腐败，毒祸假货遍地，社会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已经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各个宗教也都知道已经到了末法时期的最后时期了。在佛教经书也有记载，到了末法时期，法轮圣王也称转轮圣王，要下世传大法救度众生。现在转轮圣王已经在世间传大法，真善忍度人，人们应该清醒了，赶快选择自己的未来，再不能稀里糊涂的跟着邪党走。邪党为什么反对法轮功？因为他本来就是害人的恶魔，他害怕大法，害怕真善人，所以千方百计造谣，给法轮功扣上各种帽子，甚至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欺骗世人。老和尚大声说，当年看到电视上研究的天安门自焚时，我就不相信，当时我边看边说全是假的。好，您这一念是最正的了，可是好多众生还是被假象蒙蔽着，跟着邪党反对诽谤法轮大法呀。宇宙大法考验着每个人的心，人类的大劫难就在眼前了。不相信诽谤大法的全部都要被淘汰，为了让众生能得救躲过大劫难，大法师父让大法弟子去告诉人们真相，抢救众生。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告诉世人真相，邪党心狠毒辣，用各种方法阻挡，使用各种酷刑迫害救人的大法弟子，几十万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等，被灌毒药、打毒针，迫害成精神病、植物人、残废等不计其数。光是真名实姓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就有3800多人。更残忍的是，活体摘除大法弟子内脏器官，高价牟利卖到国外，让全世界震惊。邪党迫害善良的好人，把真正的坏人供养在社会上人群中害人。现在在贵州平塘长布乡发现了2.7亿岁的长字石，巨石上有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天灭中共是天意。现在哪里是净土，只有法轮大法这是净土。老和尚连连点头。我又说，你是庙里的僧人，应该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人做事天在看，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恶必报是天理。现在天灾人难接连不断，为什么？善恶必报的时间已经到了，好人留下，坏人淘汰。神可不看官高权大，只看人心。你放弃了世间的一切，出家苦修多年，真的很不容易，目的就是想修成得道，返回自己的天国去。我师父慈悲，让我今天来告诉你真相，送你一条通天大道。你相信我今天说的话，我就告诉你，不相信我就走了。老和尚急忙站起来，双手合十说，我信了，我真的坚信法轮大法好，我没有真相资料了，就用笔在纸上给他写下大法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告诉他每天诚心念诵这九个字，时时按真善忍修好自己，天梯就在身边。老和尚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贴身口袋里，并一再说他会诚心念诵，还要告诉其他的僧人。在场的常人也都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并向我要了九字真言。二、现世现报。那天我和同修讲真相，看到公园路边的凳子上坐着一位女孩在东张西望，我走到那女孩跟前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来帮助你吧。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很不耐烦说，哼，你怎么帮助我，你是医生吗？我腰椎盘突出了，吃药打针都没用，几个月都上不了班，我在这儿等我公安局的同学，他要送我到医院找个好医生治我这病。我笑着说，他今天不会来了，你等不到他。他惊讶地问我怎么知道，这是天意，因为你白花钱白受罪，医生治不好你这病，神不叫他来，让我来帮你，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也不会让你受一点痛苦，只要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病即好。他一听法轮大法，脸马上变了，很厉害的对我说，她和丈夫干多年导游工作，在国内国外认识许多有名望的大和尚、方丈、主持，自己家里还供有佛堂，是虔诚的佛教徒，就是不相信法轮功。最后就开始说一些诽谤大法的话，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眼看着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头上豆大汗珠往下流，声音也沙哑了，双手乱砸自己的腰和腿，不断地喊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我严肃地对他说，孩子，你中毒太深了，你在诽谤宇宙大法，能不疼吗？你天天烧香磕头拜的佛怎么不来救你呢？你赶快觉悟嘛，诚心念九字真言。他低下头不说话，我又催他快念，他说心里在念。我说不行，你刚才诽谤大法，你要大声念，让天上的佛道神作证你是诚心的。他猛地站起来，哭着大喊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笑着说，姑娘，你的腰已经好了。这时他才想起来腰已经不疼了，全好了。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高兴地抱着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老阿姨。我让他谢谢大法师父，并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最后我还告诉他，让他和他丈夫利用工作之便，也要告诉别人真相，多救人得福报，让他转告那位公安局同学，不要跟着邪党走，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留条幸福的路。他说自己一定会做到的。三、救命九字显神灵。有一次我正给一位男士讲着真相，来了一对老夫妻，男人很艰难地扶着老伴走到我跟前，老伴突然坐在地上不走了，两眼直直看着我，像老熟人一样。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找我，我赶快和那位男士讲完真相，转身问这位老太太哪里不舒服，她不说话，就直呆呆盯着我看。老头不好意思说，他们都是医院退休的老医生，全家都在医院工作，前年老伴得了怪病，光烦躁喊叫，不爱说话，全身无力，医院也查不出毛病，吃药打针也不管用，镇定药吃了他变得傻呆呆的，一直不喜欢出门的他今天非要出来，看到我就不走了。我对男人说，你老伴不是病，是外来信息干扰他，药物对他不起作用。男人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求助的眼神看着我，这可怎么办呢？我对他们说，今天我们相见是神的安排，信就灵，不信就不灵。你老伴得的这个怪病是他自己的磨难，也是自己的因果，你和你老伴共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宇宙大法无所不能，一正压百邪，你这点小事不算什么。男人一听，马上对老伴说，赶快念，谁能治好咱的病，咱就相信谁。他老伴没说话，点了点头。我不由得用手拍了拍老伴的头顶说，你已经受益了，你大胆地念出声吧，大法在救助你啊。老太太抬起头来，眼圈变红了，大声说，我一身轻了，我真的好了，自己一下站了起来， 嘴里不停念着九字真言。男人一看老伴真的好了，流着泪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重谢我。我笑着说不要谢我，谢我们的师父，这也是你们的福分，你们可要珍惜今天的缘分，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他们说法轮大法真好，九字真言太神奇了。老两口都做了三退，高兴地接过了我送他们的真相材料。我起身要走了，男人突然双手抱拳，90度弯腰，大声对我说，大姐你真是个好人，你永远健康长寿。我双手合十向他告别。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我会加倍的努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真正发挥一个大法粒子的作用。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